啊，大家好，我是爱跑不李老师，全网1000多万的网红。
哎、
我就从你跟我说，李老师，我觉得你特别好看，你应该去做短视频。
而不是你去站在窦文涛的梁文道的角度，你告诉大家人生是什么样，你他妈谁呀、啊？
对呀、啊，
这真是一个风口。你说 Nike 做了那么多年，告诉中国人你要跑步，他不是专门有一个牌子 Running 吗？对吧？
对，
没做起来，结果疫情期间国产厂家
起来了，
全起来了。李老师，因为现在是大网红，说话就得讲究分寸啊。要我原来说我没舒心了，我就让他滚。
我在直播间也会这么说。
欢迎收听这期《淘宝玩家》啊！然后今天我们是老朋友李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跑步的李老师。
已经不是卖茶叶的李老师了，当年茶叶小妹，现在已经是抖音的超级大网红了哈。李老师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亲爱的们，我是最早跟罗叔做他的那个最早的播客的，当时给大家说跑步的一些好处和怎么去开始跑步，然后后来罗叔呢，就是一直在鼓励我说。我讲的这些跑步知识大家听起来都比较容易懂，所以卢叔鼓励我说去把这件事儿更多的发扬光大，自夸自擂不太好。
我来吹吧，
对，这吹吹我自己，这个我自己说博士，你说我您这期上来没有您的事儿，上来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跑步的李老师，全网1000多万的网红。
你就这么你就挺好的。抖音的计量方式是什么呀？多少？
抖音的计量方式是播放量，比如说我现在打开抖音，其实抖音、快手、小红书和 B 站全是播放量，主要是获赞，就是我光赞就
5814万赞。
对，
我这个天哪！
对，抖音
247万粉。
对，抖音247万粉，我最好的视频有1.4亿的播放量，单条视频。
哦，它其实不是考这个播放量的哈。
也是，
但播放量就是一个基数。
对，播放量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考核，但是它在主页上会显示你的获赞。
其实它这个比较合理。
对。
就有的时候有一人一不留神比如吃屎了也能得到3亿的播放，但是其实它的内容没有持久性的。
对，
李老师主战场是抖音是吗？
主战场是抖音，现在是抖音加小红书，小红书应该是60多万粉丝吧，快手250万，然后视频号10几20万吧。
李老师现在应该是抖音的这个跑步的赛道里全国最大的。
对，我算真正的跑步的那种，不是刷粉丝刷起来的这种跑步博主，我们应该怎么叫？我们叫跑步博主，叫 UP 主。
哦、抖音也叫，
抖音叫达人。我属于整个跑步垂类里面前几名的。
李老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进抖音的呀？
做播客那时候是跟你一起聊跑步，我就从你跟我说，李老师，我觉得你特别好看，你应该去做短视频。你不能光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你得让别人那个看到你的长相。
还真是。
是的。我真的是受罗叔的鼓舞来去做短视频的，因为那会儿我去找罗叔吃饭，我可能就会从我家，当时我们家在方庄嘛，我从方庄跑着到罗叔家的望京聚宝园，20公里，我跑过去吃这顿饭，然后他们说你这么神经病的事儿，为什么不拍一个短视频，拍个视频让别人看见？然后后来觉得好像我习以为常的这种事儿，正常人不会干。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选题，就是跑着去见朋友，跑着去吃饭，然后开始做抖音。那会儿大约是做了几千粉丝吧，抖音刚开始做是在
那哪年？那是疫情之前吧？
疫情当年，
对吧？1920年，2020年，
2020年是因为跟我一起跑步的朋友，他们是做赛事公司的嘛，然后全国没赛事了，
对，
大家没事儿干了，我们说一块跑步，然后罗叔说你能拍就拍点，然后我们就。一起跑步，一起拍点视频。
当时那个画面，我觉得你可能觉得很合理啊，但对我来说简直是太惊人了。我们在聚宝园里边热气腾腾，那锅已经冒烟了，肉已经上了。李老师在外边拉伸是吧？
对，我
跑
到了拉伸。
对，我们里边那个锅在冒烟，外边李老师在那儿冒烟，然后心里就想这多缺钱啊，来车都不舍得坐，
打车100块呢，跑都不要钱。
但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当时很多人都在看李老师，我突然觉得这还真不是那种装酷的，这实在是真的挺酷的。
嗯，
而且其实您知道，我不是一个全职的播客，我有时候老觉得这行业有些见光死。您知道我参加过一些聚会啊，
我懂，
就是，嗯，哦，嚯，是吧？ 我后来知道天天给我讲日本有多好的人，他其实就是没出过房山。
对。
然后那个每天就是给你做各种各样的美食的那种科普的人，其实他不吃东西。所以我一下子觉得如果反过来做，就像李老师这种本身自己带光环的，而且确实是真真正正跑步，你记得那时候我跟你聊，我说好多做这种节目的人其实他自己根本不运动。
对，是的。
对吧？
嗯。
我说你这个又能聊又有样是吧，又有腿，而且关键你还跑。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艾文跟您录的节目，我跟艾文自己是这么商量的哈，没跟您说过。艾文说这是真的去过那几个比赛的人，所以咱们就围绕那几个比赛。我说那日常这些训练的时候他这不用聊，因为很多人都可以编出来，但是那个比赛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记得当时印象特别深，您那时候说那个
跃然向海，在美国跑跃然向海。
对，还有那个救护车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
特别贵的救护车的故事。
是吧？
嗯。
哎呀，真没想到这李老师本身也是确实是金子就发光了，现在已经是抖音这么厉害的网红了，哇，太厉害了。
对，其实今天我跟朋友说，我说那个罗叔也来找我，其实我们是就不是标榜自己或者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就真的特别忙。然后对，然后我的编导小朋友现在还在楼上等着我写脚本，我现在下来跟罗叔在车里录节目啊。
对对对。
他们还说一定要去吗？要用多长时间？我说
李老师现在都得用钱算了是吧，时间。
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说我是觉得我对罗叔是非常感激的，如果不是罗叔拉我去做节目做播客，一开始做播客，我不会发现我是一个分享欲这么强的人。我是通过罗叔的节目才知道我喜欢把我身上发生的开心的事儿分享给大家，这点就特别重要。然后罗叔鼓励我说你去做视频吧，你去让别人更多人看到你吧，然后我才去做视频的。所以说就是罗叔来找我，我永远都是在问罗叔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
啊，真是真是，
我一定，咱俩那么忙肯定能碰到时间，我是一定要去报答罗叔的。
那这不敢不敢不敢，因为我到现在都特内疚啊，就是李老师这么热情，我依然没有爱上跑步，
就老叫他跑，叫他不跑。
李老师这兔现在谁都顾不起了，
顾得起顾得起，
全国最大的兔啊。啊，李老师明天有一个活动是吧，所以今天咱俩就抓紧时间聊一会儿。
对，明天上海，明天去上海，上海马拉松嘛这周。
嗯，咱们继续说哈，说您这个网红之路，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听啊，而且在我心里边我不觉得这是网红。网红这词儿吧它有点中性，但其实李老师你就是把你的热爱变成了你的工作。
对，
这是巨美好的一个事情。
这是特别美好的事情。我从骨子里面爱跑步，我做短视频我一直想去跟大家教大家怎么能爱上跑步，有很多的方法能爱上，但是有些人天生骨子里爱，像我们这种人就是无论天多冷或者天多热，只要是有朋友说李老师走跑一个，我串门就走，或者哪怕说我今儿看到外面天很好，我穿衣服就走，我跑步不用做任何心理建设。
哎，您早年间是为什么爱上跑步的呀？
因为胖，减肥。真的，我那会儿哎呀，我现在是168-110，但是肌肉含量比较高嘛。我那会儿也是，你说168-130几，你知道个儿高的女生，只要一胖吧，她壮，她就像一堵墙，她不像有的个矮的姑娘吧，她稍微胖一点，她肉嘟嘟比较可爱。然后当时就是我真是觉得我这出门就跟山一样，我就觉得抵减了。
那您原来有运动基础吗？
我没有，我不是体育生，我不是专门练体育的。
这太励志了。
对，我
一直以为你原来就运动员呢。
啊，好多人都以为没有，真没有。特简单，只是因为胖了想减肥，然后发现跑步，哎，我一跑发现跑步对我来说特别轻松，特别开心。就是跑步分泌的这个多巴胺，是吧？
嗯，
跑步分泌的多巴胺真的能让你觉得，哎呦，重回恋爱的时候。因为毕竟你看我现在结婚十几年了嘛，肯定也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了。但是跑步能让你恋爱，而且你还不用担心他对不起你。跑步是不会背叛你的，你只要跑了你就会瘦，你就会健康，他就会对你好。你看是不是比恋爱好？
好，这段你老公不听对吧？
主要我老公现在在我的带领下他也开始跑步了。
好嘞。
对，他现在
也很快乐。那你们俩直接谈个恋爱不好吗？
那不是就双重的吗？就是我们现在的恋爱的感觉是 double 的，不挺好吗？
好嘞。那你在自己作为一个素人跑步的过程中，其实肯定会遇到很多心理或者是生理上的一些障碍吧，包括技术方面这些东西。您当时是怎么学？是跟人学还是自己去琢磨呀？
没有，人天生是会跑步的。
啊？
对，因为人天生是会跑步的，每个人都是。就包括我现在遇到很多家长问我说孩子跑姿不好啊怎么办，不用担心。如果是未成年的孩子，如果家长你们觉得他的跑姿不好，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核心，就是他的腰腹的力量不好， 然后或者他的摆臂的姿势是错的，稍微纠正一下，其实你发现他们跑步都是没问题的，因为人类的祖先就是靠把猎物跑死活下去的，对吧？
对，
当时都是一堆的野人围剿，把那些鹿啊，把那些野兽啊累到口吐白沫倒地，然后人类才开始能吃它们。人类的基因里面天生会跑步，所以不用担心自己不会跑步这件事儿，只要稍微多跑跑都行，核心就是不要上来跑太猛。比如很多成年人好多好多年不运动了，天天坐办公室，你就今天帮当坐起来，你就非说我今儿要跑一五公里，第二天再跑一五公里，第三天准废，因为你膝盖周围的肌肉严重的弱，它是不能支撑你一下跑那么多的。如果作为普通人刚开始跑，就应该跑得慢一点，比如今天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我今儿出去跑十分钟，我第二天跑十二分钟，第三天第五天跑十五分钟行不行？慢一点，跑慢，跑时间，不要跑距离，才是不受伤的根本。
哎，我想问您啊，这技术问题问您太好了。就是如果刚开始跑步的人，他是确定一个距离的目标好呢，还是确定一个坚持的时间好？
确定时间，就是你可以一边跑、
哦、
一边走，一边跑一边走，然后你把这个时间、
哦、走也可以。
当然了，站着就有用。
哦，
对不对？你每天天天在家里沙发上，哎，对，我再教大家一个小秘诀啊，这个一般人不告诉他，就是现在冬天不是冷吗？对吧？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没准外面下雪了，大家觉得冷啊，吹脸啊，这不舒服那不舒服怎么办？把你手机放下，看电视行不行？在你家沙发前面站起来，原地踏步看电视行不行？原地踏步看三十分钟行不行？只要站起来走就有用。之后当你发现，哎，真舒服，出汗了啊，第二天、第三天。你改成原地跑，一边原地跑一边看一集电视剧行不行？很简单，很高效的。而且还有一个小诀窍是扬着下巴，这么着下巴还能瘦。真的，
你这么瘦一人讲这个，哎，真是
有用。
好吧，
真有用。因为冬天大家都冷不愿意出门，但我们听这期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就站起来原地踏步走一边听行吗？或者你们随便干点什么，看个电视，你们就听着节目一边原地踏步，咱们把这期节目听完，哎，好几百卡路里出去了。
哎，那您觉得家里有必要买那个跑步机或者什么是吧？
没必要，都是晾衣杆，买回去都是晾衣杆。
我真是每次就是在那个卖的地方玩的可起劲了，带回家。
对对，没必要。就真的是跑步其实应该说是成本非常低的一项运动，咱们就在家原地跑原地踏步都特好就行了，然后觉得能力好了咱们再出来溜达。
如果成本高可以去刘老师的直播间抢东西哈。
我直播间现在卖国产的品牌比较多，像国产的跑鞋现在真的已经做到了非常的物美价廉，而且这两年国产品牌特别卷，在所有的品牌特别卷的情况下，最有利的就是消费者，其实就是我们普通跑者可以用真的四五百块钱买到全掌碳板跑鞋。像之前如果中国没有这项技术的时候， Next 一代当时多少钱？1899。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咱们一开始聊的时候，基本上跑两场那鞋就废了。
对，那个鞋的外号叫做一公里十块钱，
是
因为它的耐磨也不耐磨，然后它的抗摔根本没有。但是现在国产跑鞋，您看这几年的发展，
真是
四五百块钱，不能说平替吧，但是很好穿了，而且还结实。
李老师，你直播间是平时什么时候固定的时间吗？
没有固定的，我现在特别少直播，我太懒了，就一个月一两次。
是吧？钱赚够了是吧？
不是
居然不好意思了。
不是钱赚够了，是因为我希望我直播的时候是我的粉丝可以拿到全网最低和全网首发、
哦、
就如果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品是不能进我直播间的，所以现在我就直播比较少。
反正您在群里边吧，您以后直播就往群里丢一链接给大家谋点福利吧。
对，其实靠抢就好了，就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平台能不能说我直播间，比如说前两天卖海绵宝宝和派大星的一款联名，是跟361的联名、那个联名当时在我直播间抢是499，我晚上8点开的直播，9点在得物和识货那双鞋就卖800，到了下周第二周直接是1000多一双鞋，因为那双鞋限量嘛，只在我直播间抢了1500双。我是真正能给大家拿到这种东西的，但是还是怪我直播不固定。
不过也挺好，这个江湖地位有了嘛，对吧？
嗯，
越随意的人可能手里资源越容易大。那有的时候听众他也是，或者说您的粉丝也喜欢这个，
是真正的他们这东西穿出去跟别人不重样啊。
这是李老师的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因为很多做内容的人，不管说播客还是 UP 主还是达人什么的，他自己本身是评论者的姿态
啊、
对吧？李老师都自己直接上脚，
对，
直接跑。
对，
所以每次你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你都是画面正中央的那个人，他就有特别大的说服力。
这个书咱知道，就是他有的人他天生他那个性格就是合影要站中间。
C位是吧？
就我属于我合影一定要得站中间。
我刚认识您的时候，您不是这头发是吧？
对，那会儿没染颜色。
嗯，
那会儿跟您在一起的时候是黑色的头发。做了短视频之后，然后我就把头发一开始是蓝，后来就蓝绿，现在就是比较绿了。
嗯，布罗利挺好的。而李老师刚才说那个古人跑步追动物，最后把动物给累死了，
嗯、
吃动物那个，李老师不光学到了前面，后边也学到了。我看你朋友圈每次都是跑完就吃，
对，
李老师贼能吃哈。
对，其实现在很多姑娘跟我聊天都是跑步就是为了我能多吃一口，
嗯、
我就想吃这蛋糕，但我今天跑了我就敢吃，我今天不跑就不敢吃，我觉得挺好的。不要太限制你自己的这个，这叫什么口腹之欲
是
吧？
是是是。
我们好不容易站上食物链顶端了，我们能吃那么多好东西了。
没毛病，人不能跟人性做斗争、
嗯、
而且正是人老逼着自己跟人性做斗争，他才把体育变成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其实体育本身是 game， 对不对？
对，哎呀，您说太对了，我就是想让大家觉得跑步是件快乐的事儿。我的短视频，我从始至终我说的都是跑步是快乐的，但现在我说深一点，这两年整个马拉松的圈子啊特别卷，就是因为普通大众跑得越来越快了，然后大众就逼着这帮子，我们这帮子所谓的跑圈网红天天在底下说，你怎么这场比赛跑这么慢，你为什么不跑全马，你要跑半马，哎，你跑越野怎么跑这么慢，我说我也是一个40岁的普通老妇女，您让我跟那帮20岁的比高低，您这有什么意义吗？跑步这东西现在很多人本末倒置，我们一开始很多人跑步都是为了减肥，都是因为自己三高，然后跑步运动让自己瘦下来，让自己健康，然后或者是胖了跑一跑让自己健康，对吗？这东西是初衷。哎，现在好多人跑我直播间骂我，还要在我的那个广告底下骂我，说什么我忘了初心什么的，你的跑步的初心什么都忘了吗？我跑步的初心就是为了减肥健康，我没忘，我一直以来也是这么做的。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一样，跑步应该是件开心的事儿。真的，我们都是普通人，你不要给自己定什么要破三吧破二吧，你这个
有这种人，
哎呦太多，这
证明您真的足够火了。
哎，
因为我发现卷这个事情吧，它其实不是一个行业的趋势，它是某一部分人，你知道某一部分人在他的世界里面什么都是卷，有人比他来得早他觉得卷，有人下班比得晚他觉得卷，有人做节目然后做的比较认真他觉得卷，就这一切他有一标准，就自己不愿意，然后他就觉得别人是这样的。我觉得正是这种特别卷的这种概念，包括这些人的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要争个输赢胜负的这种心态，把很多好玩的事儿吧又变回了他想逃避的那个东西。
对，
对吧？您刚才说那个跟跑步像谈恋爱一样，我现在就能感受到那种感觉。因为您知道我过40岁之后，我不是说不需要家庭哈，但我特别需要我自己和我自己去对话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可能我那地儿就是我的书房，您的地儿就是您的那条路上。
嗯，
但是我特别能懂，就有些时候人呢到一定年纪之后，你不一定再去获取那么多外边来的知识了，你不一定真的需要他们，但你很需要内观，你要向内去挖掘一下。我觉得好多时候你是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需要什么热爱什么。李老师有一点啊，我必须得重点的点赞一下。
嗯，
因为我经历的事情您知道也比较复杂嘛，您书店呀、投资呀、医疗啊、制作什么的，很多人他不是热爱，对他们来说是行活。李老师还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跑步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装不出来，你知道吗？
对，
就是你演，你能演到一个一两百万的播放，你不可能演到几个亿，你不可能演到这一步，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发现了吗？就跟您刚才说的时候，他们可能是爱之深则之切，然后希望你怎么着怎么着，因为你身上寄托着他们的某种东西，他可能就有点走火入魔了。但是前提是他真的答应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他进入了你希望向他们展示的那个场景里面，
对
吧？我这个挺难的，很多时候做互联网内容，因为我们都算自媒体，我们之所以叫自字儿，那个自就是我自己，
对，
对吧？
哎呀，对，我最近也是好多人问我李老这个短视频怎么做呀，然后那个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是叫自媒体，我们是全职的自媒体博主，最重要是这个自字，是你要把真实的自己去给大家展示出来。
没错没错，
真的罗叔你跟我想说的话是一样的，你装 你装一条两条视频行，你能装三年吗？
你对于就我特别想说，有一次你知道吗？我特别想问你一事，就是你能把我打扮成一个就跟你一块跑全马的人吗？我突然觉得太丢人了。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想吗？
啊，
就是我想告诉你，没戏的。你在人群中跑步，你的这个您说的跑姿也好，步伐、速度、配速，你这装不出来的。
对。
就是人为什么喜欢看一个人 be good at 某件事情，然后反过来再教你，就是因为我信呢。录的这个视频你就一直在跑，而且你一直成绩也很好，所以导致像我这种素人，我也就是不想跑，但我想跑我一定听你的。这个东西其实是自媒体最应该做的，而不是你去站在什么刘翔的角度，站在窦文涛的梁文道的角度，你告诉大家人生是什么样，你他妈谁呀？
对呀。你们为什么想要我去夺冠，让我去教你们怎么做人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因为我觉得跑步特别好，跑步改变了我的人生。真的，跑步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让我收获了一堆积极向上的朋友。
嗯，
我的人生是整个是一个螺旋向上的一个状态。我就希望我身边的人，看到我视频的人都觉得跑步好，然后你们如果说实在不喜欢跑步，但你们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找一个运动，它是你的爱好，爱好不需要坚持，你就开始喜欢上了，然后你就开始每天做了，然后你的整个人，你人健康了，指的不光是你的肉体上健康，你的心理也健康了，对吗？当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就会更好。那我身边看我的视频和听罗叔节目的人都是螺旋向上的，互相影响，大家都变得更好的情况下，这世界不就更美好了吗？我去跑马拉松，我想让你们感受到快乐，我不是让你们去都使劲练跑马拉松，跑到什么必须前多少名，马拉松全马42公里6小时关门，有点难是吧？但是半马21公里3小时关门，只要你们稍微练练，练2-3个月基本上大家都行，过来感受赛场气氛不就行了吗？逼自己跑得快是容易受伤的，慢一点跑，开开心心的聊着天还是可以的呀。你说我就是想让你们感受我快乐，然后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我视频底下骂我说我太咋呼了，可我不就是因为这个咋呼才能让你们感受到快乐吗？难道在赛场上给你们背诗吗？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理解李老师，因为其实李老师给自己的定位特别的 real， 就是不是大数据算出来的。你看大数据算这个体育是更快什么更高更强
更强，
但问题李老师不是国家队人设，
对，
他的这个号也不是向你证明他是挑战人类极限的。李老师那号吧是一个素人投入到某项运动里边降低这个门槛的一个桥梁，
对，
就是你要感受到的是参与的快乐，而不是说在这个里边有什么竞技的快乐，因为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对吧？
那是另外那波人，我家
有也有那种人，也有那种，
我家不是有那么好几个那博主吗？大正啊，佳宁啊，你们多去啊，是吧？你们想看夺冠，看他们嘛。你要看快乐，你看我跟小明嘛，就是我们都有不同的自己的人生，去给大家展示。
看国家队打篮球我从来不想成为国家队，但是看李老师跑步我觉得我可能也能试试。其实李老师您知道，我不知道这是您聪明才智啊，还是说您团队的包装哈，但是我真觉得这个点我特别特别的认同，而且挺有收获的。
嗯，
就有些时候您知道我在做头号玩家这节目的时候，其实很多人 diss 我嘛，说你现在也不是吃喝玩乐，也不是玩家了，也不是什么之类的。其实我没有想觉得我自己能够给别人所有，这东西应该这样，这生活那样，不是的。我就想告诉你说，其实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事儿，你要不要试试？
就是分享美好生活吧。
您说对吧？
对。
头号玩家一直有一个 slogan 嘛，就特别漫长一 slogan， 就我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事儿，但是我非常喜欢你喜欢你那个事儿的喜欢。
哎呀，太好了！
就像您跑步似的，就是有的时候李老师在那个短视频里面刷到李老师在那砰砰砰顶着一大绿头在那跑步，我乐呵呵的，然后我特别想就转手就买了一双篮球鞋。我觉得您懂我哈，就是。还是有人，其实我们所有人面对的困境可能都是一样的，对吧？大家都经历了疫情，
对，
都经历了团队的周折，经历了赛事，其实每个人都一样，然后经历了可能周围的人也会给你负能量，对吧？
对对。
可是还是有些人就是他向你表现着，不是表演着，是表现着他的活力，他认为生活还是有美好的一面的，这个是互联网内容最关键的，真相我们谁都没有，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发掘的。
对。
但是你进入到这个状态里边，你可能就能感受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嘛。其实我们也就做到这一份儿上，对吧？
对。
你要真想让我去当那个就国家队啊，或者是播客世界的最好的，你也没给我那钱是吧？人家多少钱是吧？国家可能也不太同意哈。回头拉一播客国家队，
可以可以加我。
李老师，咱们再往回倒一倒啊，倒到您疫情开始，您就开始自己录抖音了。我记得您一开始的抖音还跟那个大 A 他们录，没太多人的时候，录点小视频，坐着玩似的。突然有一天，我给你发过一个信，我说怎么这么有模有样的了做东西啊？这个过程中是不是遇见了团队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有暴变。
2020年我们做赛事的朋友们，他们没有赛事可做了。然后我们没事就一起去跑步，跑步就开始拍这个抖音。我去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发现很多人爱看。我最早是带大家去跑北京的南海子公园，然后带大家跑北京的长安街，然后跟朋友们一起跑，然后被更多人看到了之后，我大约7万粉丝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决定说开始做一个短视频，就是 MCN 公司，也就是在2021年1月4号，然后我们后浪互娱成立了，
就是一帮一开始都不是职业干这个，
不是职业干这个的，
哎、真棒哎！这个
全是爱运动、爱跑步的一群人。我家最早的那些博主，赵可、黄和董德，我，他们就是那几个人都属于跑圈老炮了，哎，都不年轻了，但是都是在跑圈跑了很多年，然后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是我们家最早的原始的博主。有了这些博主之后，然后我们确定我们要好好做这事之后，我们也就开始。通过这半年的一个积累，其实我们学了很多短视频制作的一些知识，然后再拿我们的实践，我们就招编导、招摄影，然后拿我们的实践就开始认真的去写一些脚本，然后去教授一些跑步的知识，然后传达这个跑步的快乐的时候，我那会儿的涨粉是开始，就我们公司所有的账号涨粉就开始蹭蹭蹭的涨。
哦，2021年的时候。
2021年的夏天的时候，也就开始有直播这一个板块了。抖音这个平台啊，每个短视频它都有一个粉丝的一个。底数，我们是10万就能接广告了、夏天的时候就已经能开始接广告了吗？很快的迅猛的发展了。
我想问一个商业机密啊、就是您告诉我大概像当时10万粉的时候接的广告是什么量级的呀？
3000。
哦，
3000块一条吧。
那价不都多呀？
不多，因为那会儿我们开始做跑步的这个博主的时候，最早的那帮子原来的跑步博主还是那种不跑步，他只是跑几米、然后微笑一下那种博主呢。而且那会儿跑圈还是那句话，2021年的时候各个国产品牌才开始非常努力的，
对对对，
都做碳板跑鞋，都开始卷。2022年是卷的非常凶的，到今年2023年已经卷上天了，真的是已经把一些很大的国内的品牌价格往下拉的很凶了、后面像什么鸿星尔克、361他们都开始出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专业的跑鞋了，他们就把那些李宁、特步都在往下拉价格。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消费者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就原来一双碳板跑鞋，国产的还得999呢，您现在400就不错。
哎，你说这个其实跟行业或者说供应商崛起也有关系。
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我们这帮子跑步博主的力量有多大，是当各个平台开始，就最近其实新闻联播也一直在说，大力宣传户外运动，大力提倡户外运动，大家一定要出来运动啊。然后现在你看今年这马拉松赛事、一个礼拜10几场各个城市，那是因为国家在宣传大家要出来运动，然后我们这帮博主在做出来运动的视频，然后更多人觉得哎，我可以跑，哎，李老师这样的跑40岁的老妇女都能跑，我也能跑，我能跑得比他快，
风口，
然后对，等于更多的人下场去跑步了，更多的赛事有了，更多的品牌就会想，哎，是吧，供需关系，你说的供需关系，需要跑鞋人多了，那我们就要花精力做更好的跑鞋，这东西就是相辅相成的，越来越好。
这真是一个风口。你说 Nike 做了那么多年，告诉中国人你要跑步，他不是专门有一个牌子 Running 吗？对吧？
对，
没做起来，结果疫情期间国产厂家
起来了，
全起来了，对吧？
对，也到时候了，也到时候该起来了。
而且我一直觉得很多人跑步是城市文化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吧？
说的对，
就这个城市你去看它好不好，不是说路上多少跑车，是多少人在路上跑步。
疫情之前咱们其实出国挺多的，
是是是，
那会儿出国挺多的，不知道我这说完之后招不招黑粉啊。那会儿最早去那个名古屋女子马拉松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我就这名古屋还不是日本的大的城市，
是是是是，
你就发现他那早上晚上的怎么那么多人在马路上跑啊。
而且日本本身还真的不是一个运动大国，即便如此
他的跑步文化非常好，
对，跟他的现代化有关系。我记得啊，黑不黑无所谓嘛，我那时候在香港，大概2000几年去香港、我香港怎么这么好，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我发现大马路上的人都穿着球鞋，
对，
然后香港那个 当然你在旺角不行了，但是在外环的你看很多人在那儿跑步。
对对对对，沿着那个维多利亚港，就他们沿着 海边沿着那个跑。
我一开始觉得我身后有一个风声你知道，后来我才发现人在后边 sorry。我说哎呦给人挡道了，我说这帮人干嘛的呀、嗯、我以为做活动呢，后来我才明白他们那边人就是下了班去跑步。那个时候咱们国内会有一个说法说下了班去健身你都觉得挺洋气了，但是那时候还不是，因为跑步除了运动基础之外还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你要自信，要足够的快乐你才能出去跑步。那时候这事儿对于咱们国人来说是个事儿。
对，最早特别就是中国跑步文化特别兴起就是上海。
对，
你还是越洋气
还是洋气，没得说，帝都
洋气的城市，
魔都还真的是洋气、
嗯、对，是，所以上海的跑者其实一开始跑的比较多。
而且你能看见那个政府也抓住了这件事儿，是吧，做那种跑步的那种专门那种路哈。
其实每一场比赛当地政府都会给赛事组织方就是组委会拨款，因为这个是给当地政府的一个宣传
最好的展示城市名片的机会嘛，对吧？
对，
多漂亮啊，每次跑步的时候那个直播也是为了让你看看城市嘛。
对，
所以他选的路线都是
最漂亮的。对，所有的马拉松路线都会经过这个城市最有名的景点和最美的景点，嗯，一般都是这么设计的。
有点像当年的这个状元巡游。
对，我前两天去参加的那莫干山30公里的越野，就整个那一片山的酒店都订满了。
是吧？
对，就你想这个人政府花着这点那个宣传经费多值，我们这帮的人都去了之后都发视频都宣传莫干山多美，你看那后面这个长尾效应得多少。
真是真是、
嗯、
很早之前吧我干过一阵城市的 PR 公关、
哦、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选择是这样的，就是建立这个市集，然后呢演唱会音乐会开快闪，现在我真觉得就是来一马拉松全解决问题。
现在是马拉松加演唱会
是吧，
演唱会现在是真厉害，
大家都跑过去嘛，反正也还有点体能。
对，
咱们继续啊，继续李老师这团队的爆发史啊，回到那个一条广告3000的岁月，但后来肯定又有特别大的突破。
我们其实一直就是不停自己在学习，各个短视频平台他们都有一些公开的课、
哦、
也有些公开的课是教博主们
官方的吗？
嗯，
哦，
不要钱，达人们 UP 主们怎么做短视频能更好的有播放量，
嗯，
然后和转粉。最早抖音的话是考核5秒完播率，现在已经严苛到考核2秒跳出了。
哦，
就原来什么大家知道挺传统的新闻业是叫做黄金7秒原则，现在短视频就2秒，只给你2秒，因为很多人划走这个短视频可能差着0.几秒就划走了。
那你们对策是什么呢？就从下往上拍，先拍李老师大长腿。
不，没有这头绿毛上来都没了。
哦、
现在没对，现在没有这头绿毛就上来就没了。
哦，
就是我实话实说啊，我也跟我同行说过，可他们好多人不听，就好多人老觉得，就李老师你这视频做的什么呀？看起来没什么呀，那凭什么一条视频
破亿啊？
破亿，然后几千万播放量，随便拍一个马拉松开场就几百万播放量，凭什么？其实我真的跟大家讲。短视频的诀窍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很强的内容，你自己没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背书的情况下，你的短视频一上来给别人的情绪是最重要的。别人一看到我的视频，听我一开始说话，他们能感受到我的快乐，这就是我的价值，其实就在这儿。
哎，受教了。其实播客也有这个。
嗯，
我不知道别人听我什么样，但我听别的播客就是30秒，而且我还是双倍速。我一听那个说话不行我就划过去了。
要精简一点，不能太絮叨。
嗯，
就是我觉得播客可能也是。我可能做短视频时间长了，就我可能刚才跟你说的很多话我都在去回想我是不是还能说的更精简一点。因为我一个短视频。
2秒。
对。我一个短视频可能最强那些可能才都30-40秒。
哎呦，收获真大。跟李老师学到了，我回去好好研究研究，我属于比较话痨的。但是。一上来就要留住人这个东西在有一个阶段啊，我是不接受的、
嗯、
我那阶段就反正小伙慢喂爱听不听，但后来我发现这个事儿啊它还不是这样
的，
它是一技术活，
对，
它不是一个情操或者说你的那种文化文学标准的事儿， 对吧，你要不就别弄，要弄你就好好学这技术活，对吧。
哎呀，罗叔说的太对了，我们翻回来就你说觉得我的那个视频提高了的那段时间，就我涨粉最快那段时间、
嗯、
也是，其实你就看我站在门头喊那两句话，我不光是情绪，就那十几个字都是我跟我的编导小朋友头几天在小黑屋里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写的，就是这个字儿是该要的，那个字儿是多了的，不加这个字儿的话没有情绪。特简单的，比如我就举一例子吧，比如前两天我在合肥马拉松，我那个视频总共两句话，第一句是21公里合肥马拉松，就这青春没有售价，半马必须拿下。我这条视频400多万播放量，总共就是两句，这里的每一个字儿，包括我后面这半句话是给我们另外一个博主说，这东西都是我们提前研究好的。
这个就这我一下就感受到那个温度了、啊、我懂了。
好多人觉得哈，都觉得怎么了，什么玩意儿啊，你就400万，但你来呀、啊、你一模一样抄我的话，站在门头你能说出那气势来，你演播放量能不少，但是很多人他们不屑做，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东西是经过设计的。
这东西本身也是一个综合的实力，那我说可能也不行，还是得有绿头发的大长腿李老师说才行，而且这别人就得信你。
对，
我觉得没有一个什么突然爆火，其实有可能就是你吃屎爆火了，但很快你就没有了嘛。
对，
对吧？你像我们播客圈有的时候有一个胡说八道的东西突然一下有流量了，一下就特高，
没有用，他不转粉，不转粉没有忠诚度，
对，
没有意义。
所以其实这东西还是一个挺综合的东西，
要持续输出对听众有价值的内容，不管这个价值是说他学到了什么还是让他开心了，反正这两点你必须得达到一点，要不然他凭什么关注你呢、
嗯、获得感或者情绪价值，
对，
非常有道理，
咱俩是通的。
嗯，
只不过我们这边精简一点，你那边更深一点。
我没有您这么 real， 说实话，就是我做节目呢某些程度上也是我释放我自己，就是现实生活中特别大的那种压力，包括我也很多情绪上的问题，因为您知道医疗，
我知道
它是冰点，体育才是热点燃点，所以医疗做久了之后，这人呢就变得，我不能说没人性，但是会变得就是看什么事情都是那样了。
你就是这样，我接触你的时候你也是比较冷静的。
其实我内心呢又有火，所以我有的时候自己纠缠不起来了，我就突然要去播客世界讲一些什么，所以我的节目它活该就没有那么好，就是因为它里边是一个中年男子的那种欲拒还迎，但是它特别拧巴，我很多时候我就是不想迎合，我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你知道我前两天给那个荔枝录了一东西，就是大概播客10年什么的、
嗯、
其实我没有太进入那个场景，但是我被我自己想的一段话感动了。
嗯，
其实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挺冷血的工作狂的，就是那种不太招人喜欢，而且我也会 PUA 员工的那种人，而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理性，而且就大直男，没有那么多耐心。可是我在播客世界吧，我发现我慢慢的就起变化了。
嗯，
包括这些是一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里面有很多我们编织的吹的牛逼啊，或者我们希望你看起来我的样子，结果这些世界编到一起吧，我发现我在那个世界里面是一无所不能的一超人，而且超级暖超级正义，就路上这个有京马我就拦了，有老太太我一定扶，
对，
然后捡一分钱肯定给警察叔叔，
我也是。
后来慢慢的你就相信其实那个东西也能给你带来能量，反而就是你现实生活中那个东西变暗淡了，就原本你制作的内容里面的那个你是你的一个港湾，但现在有点那个掉过来的趋势，
特别好。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上班是虚假的，出来跟李老师录节目啊或者去跑步是真实的，我觉得这可能会接近生活的某个维度吧、
嗯、
我们也不能说真相啊，可能会接近某个维度、
嗯、我属于全职达人，我的生活就是这些，我的视频里你们看到的我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
对，太羡慕了、嗯、这是我特别喜欢您的节目的原因，因为其实很多人他都包括我自己都是俩样，我现实生活中绝不是我播客里那么温暖，但是李老师基本就是打开一看李老师我就第一反还跑呢，对吧？
一直跑。
我第一反，如果我做李老师的节目我就不是那个就这，我是还跑呢小李我真是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内心有一个特强烈的一个就想追随你跑步的那个东西，其实跟跑步关系不大，我觉得您特别能理解我。
能。
你会有一些你真实的喜欢的那种快乐的简单的东西，但其实是你自己闪开它了，没有任何人逼着你，但你自己，我觉得人可能到一定年纪之后吧，你有各种各样的负担之后，你就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拒绝那个简单的快乐，你好像这样觉得自己更安全，是舒适圈里面不应该有这种简单的快乐。
但我希望大家能找回这种简单
的
快乐。
李老师刚才说那个特别打动我，就是看天不错穿上鞋就出门了、
嗯、
你还真就是这么一人。
对，
嗯，
让我希望我能感染更多的之前不觉得跑步好的人感受到跑步是快乐的。 我一带货一直播就说骂我你没有初心了，我的初心就是我觉得跑步是快乐的，我想分享跑步快乐给大家，我从始至终没有变过，我到现在也是，我到现在每一个视频的中心思想就是跑步是开心的，你们都来跑步吧，我从来没有背离过。
李老因为现在是大网红，说话就得讲究分寸啊，要我原来说我没初心了我就让他滚。李老师没关系，因为李老师确实
我在直播间也会这么说。我直播间那边还限量着，那边品牌跟我说没货了没货了，赶紧的吧，我这边还没停止骂人呢。
真是的，就别来那套哈。说
对特逗，就是有好多人进我直播间想骂我，我都骂回去，我点着名骂回去。就
你怎么跟我一模一样，我那个播客下边所有的评论只要说不好的我都怼回去。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告诉你什么黑人是有代价。
对。是这样的，但我现在好在就是什么黑我人少了，然后因为平时评论也比较多，我有时候看不到，但是粉丝朋友们会看到，他们会骂回去。
下一步工作计划什么样啊？就是今天结束之后，我特别想问问，就像您这种这么一个跑步的达人，你这日常什么样啊？告诉大家，到这个级别，这个赛道里最大的达人，他的工作日常是什么样的？
就如果我很勤奋的话。我真的没有那么勤奋，因为其实还是想跟大家说，短视频这边最挣钱的还是在直播上。
哦，
对，就如果我真的很想挣钱的话，至少是一周要排三次直播的。
带货吗？
带货直播，
哦，
肯定还是带货直播是最挣钱的。但是因为我太懒了，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是希望我的视频播放量比较好，然后我的粉丝看我比较快乐。如果我没有好的品，还是那句话，如果不能给我全网最低价和新品首发和限量首发在我这儿的话，我不播。因为我希望看到我直播人在我这买的鞋出去，你就能说不可能亏，
你有足够的获得感吗？
对，我不能说一个鞋好，全网好几百个主播当天都有，当天我跟他们抢，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我不喜欢这样，我也不想这么做。如果按我这个体量很勤奋的主播，至少是一周三到四场直播，那他们的时间都应该是一周三四场，应该是晚上的直播，然后第二天还要复盘。但是我这边的话最辛苦的，相对辛苦一点的确实是日更，我是每天更新的博主，我的视频拍起来难度都是比较大的，创作方面比较难，教大家一些知识我们是需要实打实的去跟我的合作的像腿叔啊跟大正啊去对大约我们这些话应该怎么说，然后跟大家怎么，
嗯，其实就是
怎么去编排
拍剧了等于，
对
对吧，因为你里边你得自己演呀，很多人只找素材就完了呗，
对，
你还得自己，
因为我们是真人出镜，就我们的情绪不需要演，但是我们得对好了这个词儿怎么说，然后再约出去拍。所以现在每周的话我大约去操场拍两次，然后再参加一次马拉松比赛，就是周五走周一回。
马拉松基本都不在北京对吧，我看你日程，
对，
那天我发那黑板上那日程，
我最近三个月每周末都是周五走周一回，就是去每一个城市然后去打卡各个比赛，然后对，然后白天再拍那个，哦，日常的视频。
哎，抖音除了直播之外，其他的收入基本就是广告，对吧？它冠名或者
几点啊？
嗯，
抖音、小红书都是一样的，先是直播带货是一部分，然后你的视频底下挂小黄车，这个叫做短视频带货是一部分，第三部分是广告。抖音是十万以上能开星图，小红书几万我忘了，品牌直接从
那里边 Wonder 里边选到你，对吧？
品牌一般就是要找 agency 再找到我们，我们脑门上是有价钱的，在那个后台直接就是能看到我是报价是几万，比如60秒的我是几万，然后小明是几万，老张是几万，或是这样子，这是一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实话实说，线下是有钱的，就是我去参加
肯定得
啊，我去参加
出场费得有点，对吧？
对，但是这是比较少的，
主要就是你本身也要去嘛，
本身我要玩，对，因为冬天了你在北京拍什么呀，齁冷的，大家都不爱跑，那我不如去南方跑马拉松去了，好歹见了当地的粉丝，然后跟大家一起跑一跑。我特别喜欢参加线下的所有活动，是因为我的视频基本上没有滤镜，而且也不拉腿，我真人就长这样。
对，不拉腿特别重要。
对，我所有的粉丝在线下见到我全都说，哎，李老师你比视频上瘦，你比视频上高，我说视频拍出来就这样，但是我特别喜欢参加线下活动，我喜欢真实的去跟大家现场的去交流很多东西。
哎，那你还像原来那样就是 Nike 什么这接那种代言什么之类的不接了？
代言是就反正就广告该怎么走还是怎么走，但是现在如果说让我去参加某一个品牌的反正所有的线下活动，其实实话实说好多品牌的线下活动都是他们比如说这个月在我这儿投了条广告，
明白，就是
送的，
送一个，
对，送一个，这场你们开店了我们就站着去跟大家唠嗑。
不同品牌之间会有那种限制吗？比如说你去了 361的，然后 Nike 就会怎么样？
不会，就是只要别去361的活动穿 Nike 就行。就是，哎，我们圈里真的还有人啊，比如说去昂跑的活动穿北脸，真的服了。好歹就是一点专业素养都没有，真绝。
等你回来咱们再录一期推荐运动装备吧。
可以，这太好了。
我所有跟跑步有关的装备都是咱俩录完节目我买的，虽然我没有跑步，跑鞋一双没了。
现在可以更新了，现在我再给你推荐的话，我跟你讲最近国产品牌真的崛起了。
我就是这意思，
又好看又好穿还便宜，基本上是进口品牌的一半的价格。
我原来不信，但是前两天我入了一双鞋，我当时就惊呆了。
谁呀？
这不能说。但不是跑步鞋啊，就
篮球鞋。
对，前两天入了一双那个安踏的篮球鞋，然后我原来觉得这能做篮球鞋，我
哎呦，361的也行，你就试试。
当时为什么？当时就是很多小孩吧，我一问说你们现在穿什么球鞋啊？我家里来的亲戚的小孩就是我喜欢李宁，我喜欢361，我喜欢安踏。
哎呦，现在李宁真火。
什么？然后那小孩我不是有一鞋墙吗？看说叔叔你都是耐克啊。我当时怎么了？耐克怎么？后来我一问，他们说都穿这个。我说怎么能啊？我就弄了一双。结果一穿我傻了，
下次你问这个，你问他认不认识李老师，
就是
肯定认识。
行了，就是人家那个361，然后安踏，人家那鞋的那个，咱就说做工用料。
我跟你说，做工用料真好。
我因为我还是继续买耐克的人，结果我一看这个，说真的，绝不比 Nike 差。别的咱就不多说。
我给您拿几双，我给您拿几双各个品牌的篮球鞋。
我呀，我今天收获很大，因为李老师给了我很多新的概念，而且吧，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李老师做东西做着玩的。但是现在做成这样，它必有其中的原因。其实这东西
很认真的，
还真的是一个学问。
我们不停的在学习，不停的在改方向。因为很多粉丝朋友，大家也看我不是从一开始，我内容是一样的。我基本上每几个月会稍微调整一下方向，每几个月会稍微调整一下，放一些新的元素再进来。这些是真的需要我们大量的去学习，然后去想的。
最后希望李老师给大家一点冬季的跑步的建议行不行？因为我还有朋友说你干嘛去，我说我找李老师跑步那个，他们都知道你不是通过我，人都说我真的吗？我就想替他们问一下，就冬天如果想跑步，
冬天跑步最重要的是热身。热身不光是你关节上，我们之前出现过好多人不注意啊，好多人一出去跑步感冒了。为什么？因为你从家里出门就开始跑了，就是你的呼吸道并没有开始热身。正常的应该是，比如说你现在要出去跑步是吧，外套穿要厚点了，你从家里楼道里出门到了家楼下，先开始做几个简单的热身的动作，然后深呼吸几口冷空气，然后至少几分钟之后再开始出去跑。好多人觉得我在屋里热身完了，我哐当出楼道就开始跑，就那冷空气一下积在嗓子里，一下就病了。就好多人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但是很多人不注意的点。好多人感冒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在外面让你的呼吸道去热身。
哎，那出去穿这个也可以放在下一期哈，就是穿什么呀？因为现在天已经这么冷了，
三层
哦，还是三层穿衣法是吧？
对，就跟越野一样。
明白，
就是热了脱一层，热了脱一层，冷了穿上，冷了穿上，就这样。
咱留一扣，
好
是吧？等到您从您是跨年的时候在日本哈、
啊？对，
我也在日本。您是日本
哪儿
啊？
我香根。
我在大阪。
哦。我们要去看那个香根一传，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香根一传，就是大学生跑步接力赛、你们喜欢的不破圣衣来大破节都是这儿出来的。
有什么新的困惑吗？因为您也是比较好看的那种、啊、
我没有什么新的困惑，我想跟你说，其实我们圈里有什么那谁谁谁又大傻逼，真的我跟你说吧，这事儿别看那粉丝挺多的，是大傻逼。
行。